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3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而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有研究指，以英港人面对心理困扰和孤单，有四成人坚持不回香港。中国经济下滑，司法扭曲，令到外资律师行陆续撤出。中共在20届三中全会之后将会怎样前行呢？中国网友的奥运热逐日升温，但亦都有不少网民希望当局不要再浪费纳税人的钱，藉着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夺金。现在移居台北的网红作家上官暖认为，中国的民众今年对奥运参赛背后所代表的举国体制和国家主义越来越不满，亦都恐怕同过去三年痛苦的抗疫经验有关。
这个集体主义啊，这个举国体制啊，以前大家都说哎呀好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啊，别国都没有的，那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后来发现你是集中力量在办我呀。
台湾汉光40号军演落幕，有分析指实战化略具成效。最后有关大选的消息，民主党的何锦丽压住生育权，而共和党的特朗普就淡化反堕胎运动。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一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不少的移英港人面对心理困扰和感到孤单，尤其以无业者和学生的情况最严重。不过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说，无论在英国面对什么困难都不会考虑回流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港侨协会在7月26号星期五发表问卷调查报告，研究移民英国的香港人融入社会的程度。调查收到637份有效回应，84%的受访者计划在英国永久定居。研究主管胡浩洋指，移英港人认为自己在英国是资历过高，而以外地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对比其他人是最认为自己资历过高。调查发现，不少香港人移民英国之后转换了行业。他说，调查使用了一般健康问卷，即是 GHQ12，范围是0至36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受困扰的程度越高，少于12分是正常水平，多于15分是有明显的困扰，而高于20分是情况严重。调查发现，受访者整体分数是 13.41， 在英国读书的香港人分数是 15.68， 而无业的香港人分数更加是 18.3。他说，因此我们认为必须要找出原因，为什么这两类移英港人会有这一种程度的困扰。胡浩洋又分析数据指，移英港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是中立，不算满意他们的生活，也都不算不满意。在政治上面，调查发现低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没有基础的政治知识，但是有很高的选民登记率和投票意欲。他们对于他们的意见受英国政府重视方面持中立态度。胡浩洋说，这个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人未有联络过政府部门。在社交融入方面，研究使用 UCLA 三项估值量表，如果分数是7分以上，就意味受访者感到孤单，而受访者的整体分数是 7.08， 学生的分数是8，而无业者的分数是 8.05。 胡浩洋说，要理解无业者觉得孤单的原因可能是比较易，因为他们较少机会和其他人互动，也都没有恒常的社交圈子。但是有些令人困扰和值得关注的是，学生也都觉得他们孤单，但是学生应该有最多机会和其他英国人或者不同族裔的人互动，但是他们仍然感到孤单，这个需要进一步研究找出原因。我们也都建议英国政府推出针对这两类人的政策。他又说，即使移英港人有不少机会和英国本地人接触，一个可能解释他们孤单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于和本地人相处仍然是心理上不太舒服。胡浩洋说，不少香港教育界人士未能够找回同类的工作， 或者是他们的资历高于现时工作所需。他建议开设影子实习计划，给香港教师亲身取得英国教学经验，给他们与英国教师建立关系和获得指导。他又指建议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在香港人聚居地分发和收集心理调查问卷，去监察移英港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此外，国民保健服务应该改善广东话传译服务，资助移英港人成为合资格传译员。他亦都建议对港人经济上融入情况作长期追踪调查。胡浩洋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开设移民前分享会，去给香港人认清移民的难处，做好期望管理。同时，英国政府应该增加免费英文课程，比移英港人更加有自信和本地人在工作和社交上相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中國政府強調振興經濟之聲油然在耳，咁官方嘅數據就顯示經濟成長率係差過預期。觀察家就話喺呢個內憂外患之際，多間外資律師事務所決定全面撤出中國，可以話係對中國帶嚟嘅另一個沉重打擊。详细情况我哋而家就连线第一个记者低域，为我哋介绍有关嘅情况啦。喂，究竟发生咩事呢？
中国经济不断转差，令到律师行生意大不如前。根据全球权威律师资料库 Lender Solutions 嘅数据显示，美资律师行喺中国嘅办公室数量，从2022年嘅643间减到今年7月嘅545间。亦即係話有接近100間律師行關門大吉，就算冇撤離中國，守中國嘅美資律師行亦都正在縮減喺中國嘅規模。
係咁啊，點解咁多律師行喺中國撤退呢？
喺外國律師嘅眼中，喺中國營業已經無利可圖。咁喺外資決定離開嘅最主要原因，為唔少跨國銀行嘅亞太區總部行政總裁提供法律意見。目前旅居台灣嘅新加坡希瑞諮詢有限公司政治風險顧問方恩格就話：中國同美歐各國關係緊張，令到外資公司同埋中國之間嘅交易大減，從而令到律師行因為冇生意而離開。汪恩格咁样同美国之音讲：
中国企业因为在美国和欧洲不受欢迎，所以他们目前没有再订过当地公司。
而家中国企业喺美国同埋欧洲都唔受欢迎，所以佢哋唔再并购欧美公司，而且美国政府亦都唔欢迎中国企业喺纽约交易所上市。咁样嘅业务而家都冇晒，当然外国公司亦都唔想喺中国加码投资。呢一種生意依家又冇埋，佢哋可以等一年兩年，但係如果等咗幾年都係完全冇業務，律師事務所就將內地同埋香港嘅辦公室關閉。
嗱，外國律師行離開中國啊，咁究竟對中國本地嘅律師行嚟講，係咪就代表住生意增加，以及喺長遠嚟講取代外資律師行嘅地位呢？
其實呢個情況對中國律師行亦都構成打擊，所謂唇亡齒寒。 外资律师行撤出中国市场，对中国律师行来讲，不单止不是少了竞争对手，反而是将要面临更严峻形势的预兆。四川川卓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蓝同就认为，中国律师行和外资律师行之间是依附和合作的关系。他就说，
肯定不是好事，因为外资他也是这个就是为企业，
这一样肯定不是好事。外资律师行是为外资公司服务，他们也都要接触大陆的机构、企业和老百姓，所以大陆的环境都是我们比较熟悉，大家合作起来都有业务可以做。但是现在这些外资公司都找不到钱，撤离了，外资和本地律师行都因此受到影响。
咁你喺報道呢個情況嘅時候咧，亦訪問過一啲金融經濟學者嘅，咁佢哋對呢個局面有啲咩觀點？
累居澳洲嘅金融學者司令就認為，中國經濟陷入困局，主要係中國法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令到無論外商或者係中國嘅企業都難以穩定發展。所以司令認為，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從根本着手。
那么中国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呢，我想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它呢对于自己法治的侵蚀。
中国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我想最重要是改变对法律的诠释，改变法律上的陋习，全面让中国变成法治社会不是人治社会，这样才能够留住外资律师行，因为他们在中国生存和赖以生长的最重要支柱就是政府的信用和社会的良好法治基础。现在的改革只是皮毛改革、表面改革和短期改革。
好，唔该晒 David 为我哋嘅报道。各位听众，呢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浏览美国之音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发表的公布，令到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和投资者感到失望。投资中国的重要窗口香港股市在会议结束当日就下挫。现在观察家分析家在分析中共三中全会为什么是令人失望，以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今后要向何方前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本应在去年就要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之下推迟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召开。分析家普遍认为，这个可能是显示中共当局有关经济的大政方针的三中全会有难言的苦衷。在观察家眼中，那些苦衷问题大部分都是中共当局自己制造的。他近年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三年疫情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切实有力的重大打击，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疫情之后中国经济重启乏力，加上中共当局一度大力扶持后来又进行调整的房地产业陷入困境，民众对今后的经济前景并不看好，不敢消费。而另外，中共当局进行了二三十年的严酷计划生育政策，现在亦大显成效，导致中国出生率断崖式下跌，新增劳动力人口快速萎缩，人口老龄化超速前进。好多观察家和批评者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布长达超过5200字，充斥着连篇累赘的空话、套话和口号。例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建设等等。政治科学者黄君涛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召开之后，中国国内外很多人，尤其外国媒体之所以感到失望，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体制仍然继续。在民主制度之下，政府和执政党在面临国家经济困境的时候，必须要谈论具体问题，要申明准备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去应对。但是中共的独裁体制可以在人民被饿死的时候亦照样高唱宏伟计划，并不谈论实际问题。当年的毛泽东政权是这样，现在的习近平政权亦是一样。而 同時在王君濤眼中，今次中共三中全會公布主要內容，實際上是習近平蓄謀已久的政綱。他說
在那個大事其實就在這個裡頭，這裡說到呢，我覺得就是三條歸納起來。第一個呢，就是他要有一個產業的一個大躍進的一個規劃。
王君濤對美國之音說，他看到習近平一手主導的三中全會就三條，第一是中國要在產業結構方面實行大躍進，打造新質生產力，亦即是中共政權所扶持的產業，要領導全世界新技術產品。而第二，為了保證這一點，習近平要建立一個提取資源的全國性統一的經濟體系，以打造全國統一市場為名，籌集他所謂的內心資本，亦即是長遠的投資。第三，就是通過大規模的幹部隊伍清洗提供政治保障。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在對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說，中共三中全會會議公佈令到各方感覺是乏善可陳，突顯出中共控制的中國經濟形成了阻礙經濟發展的死結。謝田說，中共骨子裡是要實行計劃經濟、中央指令經濟，但是1978年之後，面對文革十年之後的百業蕭條的經濟形勢，中共實行部分的有控制的經濟開放，准許外資進入，使到中國經濟在資金、技術、市場和企業管理方面受益，亦使到中國人能夠部分發揮他們的創業和致富的能力和幹勁。謝田說，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的大發展實際上是基於經濟開放或者歐美市場的開放，以及中國的民營私營企業，他們提供了 70% 到 80% 的就業， 60% 到 70% 的 GDP 國內生產總值，而控制了利潤最高的行業的國營企業就由於壟斷而效率低下。不過，中共政權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民營企業、私營企業是自己的天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巴黎奥运在7月26号星期五开幕，中国网友的奥运热已经是逐日升温，为中国参赛的健儿的加油声也都是此起彼落。但也有不少网民说，是希望當局不要再浪費納稅人的錢，藉著舉國體制培養運動員奪金，因為這樣只是為統治者的面上添光塗彩。他們呼籲在經濟困境之下，當局應該是多關注民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隨著中國代表團716人的隊伍和央視等官媒採訪團近日抵達巴黎，一連幾日單單是新華社單則一人一句是為中國健兒加油的微博的發帖，就能夠吸引到上萬名中國網友關注，網友的中國加油留言一則接一則，此起彼落。直至7月26日下午，中國網友對微博關鍵字、巴黎奧運或者中國奧運代表團的瀏覽量亦都分別高達 1.5 億次和557萬次。不過面對經濟下行，今年有部分中國網民對奧運會和中國隊奪金的關注度不單止偏低，還怨聲四起，甚至自我懷疑他的愛國熱情是否已經消耗盡呢？不少網友直言他們對巴黎奧運不感興趣，只是關心切身的食安、延遲退休、教育、工作、醫療和養老等民生問題。其中有網友就說，一個年輕人不關心奧運會有什麼奇怪呢？有些人就呼籲中國政府將投入奧運和培養運動員的經費預算轉換用來改善全民的民生問題。因為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全名的上海市民李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巴黎奧運雖然是全球盛事，但他和周圍的親朋好友自從2008年北京奧運以來已經很少有奧運熱，尤其是中國經濟近年來的發展力度疲弱，他認識的人近期面對的生活困境不是錢賺得少，而是賺不到錢的問題，自然沒有心情，亦都沒有空閒時間去搶看巴黎奧運。
胡温时期可能大家日子还比较好过，现在的确是就是比较难过，你想在吃饭和看奥运会之间。
李先生说，胡温时期即是2002至2013年，可能大家日子都还是比较好过，现在的确是日子比较难过。你想想，在吃饭和看奥运会之间，正常的人他肯定选择关心他的饭碗，怎样能够赚到钱，至于你是拿到多少金牌，你放了多少衛星上天，實際上跟我們普通的老百姓是沒什麼關係的。 他说中共一向注重大外宣和内宣，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中国人掀起的奥运热，除了民众当年有钱有闲之外，亦都有官方煽动的成分，但这几年大家过住紧日子，当局还在找各种机会宣传中国强盛的国力，好像奥运夺金或者是卫星航天成就等，来到转移民众关注的焦点。但他认为现在除了年轻人还是容易被洗脑之外，任何有现实经济压力的人都很难再被是敷衍。
这可以归为这种洗脑的方式，就是打鸡血，对什么人有用？就是小孩，对年轻人有作用啊。
李先生说这个可以归为一种洗脑的方式，对什么人有用呢？就是小孩对年轻人有作用。网上不是有句话说洗脑要从娃娃是做起，那具体是怎样洗呢？就好像奥运会的机会来了，那就说我们中国运动员怎样，我们拿到多少金牌，我们强大了，实际上它是掩盖现实当中真实的情况，主要是起这个作用。李先生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强国，不是靠夺金或者是花大钱来到办北京奥运系制出来的假象，因此今年日子难过的民众不再看表象，也更加务实地拿放大镜来看中国在巴黎奥运的支出合理性。原籍四川成都现在移居台北的网红作家上官乱就分析，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中国民众今年对奥运参赛背后所代表的举国体制和国家主义越来越不满，也都恐怕同过去三年痛苦抗疫的经验是有关。
这个集体主义啊，这个举国体制啊，以前大家都说哎呀好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啊，别国都没有的，那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后来发现你是集中力量在办我呀。
他说这个集体主义，这个举国体制，以前大家都说哎好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这个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后来发现政府是集中力量来到办我，国家在竭尽一切的力量来到压榨每一个人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以前我们崇拜的那种集体主义不是为了保护我们，是为了压榨我们，这个是很关键。他说以往关注中国集体主义弊端者多数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共媒体或者社会意见人士等，但现在连一般的民众也都开始觉醒。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受到台风格美影响，原定五日四夜24小时不间断的台湾汉光40号实兵演习提前一日在7月25号星期四结束。虽然演习的规模缩减，但分析人士认为就完成的操演项目来看，今次的军事演习所验证的实战化成效部分是达标，但是亦有需要精进的地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指出，在演习当中，台湾陆军所属的云炮装甲车曾经在路边抛流并且就地维修，甚至遭民用车辆追撞等事故，亦就是现实状况可能发生的意外。他认为7月22号围绕台北市行政中枢展开的防御演练，就是实战化的演习的最佳范例。林永佑说，这个演习想定前后连贯，贴近实战的情景。他说过去台北是以宪兵为主力，今年海军陆战队等单位亦都投入其中，可见台湾国防部正是调整指挥体系，未来是不是会依新设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进一步强化防卫能量，值得观察。林永佑还说，过去的保存战力科目只是限各个主力战机飞往东部各个基地，战舰出海至梭柏区，但今年加派了爱国者和天宫防空飞弹单位，亦就是考虑到解放军已经突破西太平洋，未来两岸恐怕出现决战东岸的战场新态势。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说，
解放军在东部这边西太平洋这一带，不管是航空母舰啦、啊，或者是动拐五啦、啊、等等，会有很多的行动。我们过去就往东岸走，可是会不会解放军也是准备好要在东岸在这边对我们进行一些攻击？
他说解放军在台湾东部西太平洋这一带，无论是航空母舰或者是075、27攻击舰等等，会有很多的行动。他们过去就向东岸走，就是战力保存，但现在是需要思考会不会解放军亦都在东岸对台湾进行攻击。在美国加州的美国之音英语盾网络军事节目主持人马克认为， 夜戰訓練是這次台灣軍演最值得關注的重點，尤其標榜24小時不間斷的跨晝夜演訓，更能磨練部隊適應夜間戰鬥。針對備受注目的去中心化指揮管制，馬克說美軍在各個信息化作戰裝備的支持之下，很早就推動指揮層級扁平化，授權基層指揮官依戰情果斷決策。馬克對美國之音說，
我覺得這是一次嘗試了，整個的轉變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是至少國軍也意識到了現代戰爭的方式與自己的傳統的軍隊架構是不一樣的。
他說這次軍演是一次的嘗試，整個去中心化指管的轉變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至少國軍亦都是意識到現代戰爭的方式與自己的傳統軍隊架構還是不一樣，軍隊的架構或者文化需要改革，這個是一個好的傾向。就戰場的情勢來說，角色無人機的靈活運用是台灣借鏡俄烏戰爭的寶貴經驗，但軍事專家說這次軍演未充分驗證無人機的戰力。在中台灣的第五作戰區，陸軍部隊在星期二出動過戰術型無人機，在部隊抵達戰術位置之後，由搜索室操作無人機升空，展開守備區的徵搜。對此，在台北的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院長余中基認為，俄烏戰爭經驗顯示，一旦各個戰區的通訊遭到破壞，無人機勢必成為各個部隊通訊中繼或者是目標徵搜的主要載具，亦都唯有是確實定位敵軍目標，建立擊殺鏈，才有辦法做到獨立作戰。因此他認為台灣將無人機部署到營級甚至更小的連級單位非常重要，但這次漢光軍演還未看到足夠的規劃。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莊志偉在台北報導。
跟住有关美国大选的消息，堕胎议题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何锦丽的阵营将赌注是压在对堕胎权的支持，将会推动选民在11月前往投票站。而特朗普和共和党就淡化了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反堕胎的公开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的报道。
美国女性的生育权通常占据副总统和民主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竞选活动的舞台中心位置。何锦丽是这样讲
：Who believe in reproductive freedom？
我们这些相信生育自由的人将阻止特朗普极端的堕胎禁令，因为我们相信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做决定，而不是由他们的政府告诉他们听怎样做。前总统特朗普赞扬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对堕胎权在联邦层级的保护，他强调他赞成美国各州自行决定是否批准或者阻止堕胎权。特朗普这样讲
：The Democrats really, and not all of them, because most of them agree with us. They're the radical ones, whereas our
民主党人都不是他们所有人，因为他们大多数是认同我们。他们先是激进的那些人，而我们的立场只是堕胎的议题现在又回归回各个州份。特朗普和共和党最近淡化了他们的堕胎言论，此前他们曾经呼吁全国禁止堕胎。位于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民意调查专家科灵在通过 Skype 采访时表示，这个不是偶然。
Saw in the midterms and in special elections,When abortion i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the ballot, how consequential that has
been. 特朗普和共和党最近淡化了他们的堕胎言论，此前他们曾经呼吁全国禁止堕胎。位于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民意调查专家科灵在通过 Skype 采访时表示，这个不是偶然。民主党压住支持选择的平台对堕胎服务提供者表达支持。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在维吉尼亚州发来的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